我们再次感谢你，每当靠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我们欢喜，我们快乐，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战胜死亡，战胜所有的罪孽。透过耶稣的宝血，我们都成圣了。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都可以称圣了。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大大的张开我们的口，张开我们的心。你的话就像水流一样，就充满浇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有一个清洁良心，主清洁的心来敬拜你。我们再次靠圣灵，让我们进到水深之处。那你的话语都成我们的宝贝，祝福我们今天。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到约拿的第三章了。那我们知道约拿，它翻译出来就是鸽子的意思。鸽子的意思，上帝要训练约拿，有他的方式。那真是被神训练的，请记得上帝要求会很多。如果你是一般的所谓的一般信徒啦，初入教会了，上帝的训练只有限。但是你要成为门徒的话，不要只是信徒，成为门徒，上帝呢一定对你有要求，才能够成为使命必达。你看到吗？他这样训练他，是盼望他知道上帝的心。其实焦点在上帝的心，上帝不要一人沉沦，要人人都得救，所以他训练他能够使命必达。因为上帝盼望亚述国有机会能够认识耶和华，认识上帝，这个国家回转过来。但是透过谁呢？透过了约拿。所以约拿必要学习完全的顺服，不是顺服一半，顺服三分之二，而是百分之百的顺服。跟你的感受没有关系，跟神的使命有关系。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不太想传福音，有时候神的话临到我们了，但是我有所选择，有所听，有所不听比较舒服的就听觉得不舒服的我就不要听。我们常常有这两难之间呢，那个就是我们里面的约拿就会出现。那我们看到今天呢讲到第三章讲到什么呢？神的怜悯，讲到神的怜悯。你看到第二章看到神就怜悯了约拿，约拿被吐出去之后，他整个感受到神有极大的怜悯在当中，那个怜悯叫 compassion 这个字。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三章短短的十节，也对我们都很大的祝福跟造就。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三节，预备，请
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有三日。
好，这边讲到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把二次临到把二次圈起来。这边说神的话讲第二次，你看到第一章就神的讲的话完全一样。神的话讲什么呢？对谁讲呢？都是一样的。原来神呢说话算话，而且神会不断对人说话。你看约拿他是一个不合格的先知，但是神还是给他机会。你看到吗？神总是给人机会，叫你愿意回转悔改，神总是给人机会，这个叫怜悯的爱。好像我们有孩子都知道，总是会给什么孩子什么机会，叫你能够回转，叫你能够照着爸爸妈妈的心去做，总是还是给你机会。算修理过了这个调整过了，或者叫门徒训练过了，还是给你机会。他说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是给人机会，代表神会给人家恩典。好，临到约拿说什么呢？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弟兄姐妹，约拿，我不要忘记这个字，就是鸽子的意思。在这个为什么叫取这个鸽子呢？因为上帝对他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话给他。那这鸽子我们知道早期的训练，他们传信的时候一定是用这个鸽子，然后绑在他的脚，然后写上那个字放出去，然后就飞到目的地去。你知道吗？你如果稍微看一下台湾，其实也不少人在什么操练鸽子养很多的鸽子，其实那个都是赛鸽你看一养就一两百只，有没有？那是在赛鸽赛鸽你稍微注意一下，他们要选鸽子，选到能够合他们心，要看他的体型，看他的这样的样子，应该可以比赛的。然后再来介绍就操练了，操练的时候每一天都操，早上晚上一定要操，然后拿了一个棍子绑绳子嘛，在那边摇啊摇啊，然后吹笛子吹那个这个号这个声音号角的声音都吹， 然后让他不要停下来，然后呢要他越飞越高，然后越看越远，那这样他就有方向感。当他们被这个抓到外海的时候，然后放出来，他就知道看到哪个山哪个什么，他就回到那个他的家当中。这个就是操练，弟兄姐妹，你看到吗？操练约拿也是这样操练，上帝一直操练他，盼望他能够使命必达。上帝给他信息绑在他身上，你一定要飞到那个地方去。这个就是约拿他来到世上极大的目的，因为这个有关于生死，有关于地狱或是天堂的事，所以他一定要去，因为上帝要救亚述大国，要救尼尼微城。好，你看到约拿呢？结果呢？他是半吊子的。他不要去那个方向，神要他往东他跑到西，神要他往陆地他跑到海上去，是完全是反方向的，好像迷航一样。但上帝呢又把他抓回来，抓回来之后再培训，在哪个地方培训呢？在鱼肚里面培训，在训练他暗无这个天日，然后呢他当中只能祷告，只能悔改。后来上帝怜悯他，怜悯他呢，他开始学会真的是摸着上帝的心呢。那他悔改，他祷告，他感谢神，就透过雨把他吐出来，他就临到这个土地了。好，请看到吗？接下来你看到神的话又告诉他一样的信息，没有收回，代表什么？神的呼召跟恩赐是不会什么收回的，你的恩赐跟呼召不会收回的。看看我们新约的最直接就是彼得嘛。彼得有呼召吗？当然有，他跟了三年半有呼召，但是挫折，到最后呢他否认了主三次，后来很灰心，要回到什么以前的工作去捕鱼了。但是耶稣一样造访他，到最后呢养他，给他好了吃了早餐之后，直接问他又是呼召的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要牧羊我的羊，你要牧羊我的羊，又是回到原来的原点。所以你看到吗？这就要告诉我们，神爱所有的门徒，神总是给他机会。但是我讲来讲去，我讲过很重要，有些路是不必要受的苦，你不要去绕那个圈子。其实你七天就到迦南美地，但是你就是要绕啊绕啊绕，绕了四十年，那是不必要的苦。但是你愿意的话，上帝照样操练你，操练到你愿意顺服为止。好，你看到吗？他们到这个约拿呢就往尼尼微城去。你看第三节特别讲到一句话，约拿变造，这个出来，这个变造跟第一章完全不一样第一章是 but， 你看到字吗？但是这个呢是 obey， 这个字不见，完全不一样，他开始顺服了。他变造耶和华起来往尼尼微城去。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天的路程多久呢？你可以稍微看圣经的地图你看到它从大海被吐这个大海被吐到岸边之后，你看到吗？从西岸然后走到东边，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可能要走一个月两个月因为是 by walk， 是用走的，是很久的，所以它要往北，然后穿过高山，再到亚述帝国去。所以它吐的地方可能是靠近约帕的地方来出发，所以要走很久，你看到吗？要走很久，他呢就是一个使命啊，你要把这个信息传达到亚述帝国去，所以他就开始走，走走走，走几天没有说，但是相当的遥远，他就走了。这次有没有顺服了？有了，去了，方向对不对？对了，要做什么事清清楚楚，要实行什么使命清清楚楚。他变造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好，接下来形容尼尼微，第一章也讲到尼尼微是什么大城，尼尼微是非常大的城市里面的百姓呢能够记载下来的是第四章能看到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万多，大概小朋友就十二万了，那大人不算哦，如果是十分就超过百万了，如果没有十分之一，也大概七八十万这么多的大城在当中。那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那个大城啊，有主要的城，旁边有四个小城，所以变成一个尼尼微城。所以呢，方圆呢大概90公里啊，方圆你要走完的那个，要绕这个九十公里，要三天的路程。所以他从岸边一直从海边走到那边已经很遥远了，然后要传达信息呢，要绕那个城啊，要走完又要三天。所以他的脚力要非常好，传福音人请记得你的脚中何其美，传福音人的脚中何等的美，因为只需要传上帝的信息。那另外传福音人也要脚力，特别是这种传道的，我们布道者不要怕脚力，要付要付代价，要有时候探访要付代价，要现在方便都开车去嘛，骑车去嘛，那知道吗？要救一个人是不是要付代价？有， 这个代价 很高的。好，你看到吗？他就这样一路上往北走，去到尼尼微，终于到了。到那个城当中呢，很大，方圆90公里，他都要把它绕完。好，这是他看到这个情况，形容他、这个城市的多么大。好，三天的路程。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一起来读，来第四节。好，到第五节，预备，请来。
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进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
好，这边是第二段，这边讲说约拿就进城了。约拿进城，请问走几天呢？一天而已。但圣经告诉我们要走几天呢？三天。请问他还没有完全走完？没有。请问他有没有顺服？有顺服吗？有。顺服多少？三分之一。这问题就出在这边了。请问我们有没有顺服三分之一的顺服啊？还是100%的顺服啊？还是50%而已啊？我们的顺服别人看不出来，你的未成也不晓得，但是你知道吗？他只顺服三分之一而已。这个很提醒我们，我们知道顺服非常重要。哈拿有没有去了？有了。有没有做对事啊？有了。有没有到定点呢？有了。但是有没有做完呢？没有。弟兄姐妹，很提醒我们的信仰，我们有时候答应上帝，有了去做了，清清菜菜有做吧，啊有了，闭起来了，给他看我做了，但是有没有做到卓越？没有。有没有做到完整？没有。有没有做到完全？没有。弟兄姐妹，叫对付的约拿，第二个约拿就这个约拿，没有100%的顺服，没有完全的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的神。我们做幸福教主是不是啊？反正就是牧师规定嘛，到了门徒学校一定要做嘛，啊，毕解的后啊，做好料都 OK 啊。我们服侍在每个岗位是不是尽心竭力，还是三分之一而已？那三分之二保留，保留，保留，再保留。这是很提醒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的信仰老是这样，那叫半吊子的信仰。虽然后面上帝奇妙的神迹发生，但是对我们的生命呢，却不是完全的100%的顺服上帝。顺服不容易学，但是我们要对付是我们里面的约拿。神的呼召，神对你的期待，神对你的工作一定100%的跟你讲清楚。前面才有第一章讲得很清楚嘛，到了第三章又敢讲一次哦。神给他第二次机会，盼望他的悔改顺服是100%的。要走三天，你怎么走一天呢？你可以想说啊，他太累了，因为前面要走什么，走那么远的路嘛，所以很累，让他休息嘛。那休息 OK 啊，可是你休息之后可不可以再走啊？要走嘛，走三天嘛，很可惜他只走一天而已，是不是这样子啊？我很久期待，有时候我祷告说，主帮助我，我走人生属灵的道路，我要走到尽头。难怪保罗说，当跑如今跑什么？跑尽了。有时候我们都跑三分之一啊，都 OK 了，跑到一半就放弃了。这个是我们的老约拿，我们要去对付，千万不要只是放过去就好了。要做就做到完整，要么就做到卓越。上帝吩咐你的版图是三分之三，全部都要走完。三天就是三天，不要一天就 OK 了。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记得为主而做。可能没有人都知道，但是圣经记载下来了。所以在天上的约拿，每次看到人家在读这个，他心里一定很难过，没再给你给人讲啊，是不是？有一天到天上的时候，人家会看到，哦，你看哦，你那老师的哦，啊，哈利路亚，走三分之二，三分之一呢，先拍垮，找不了，是不是？是。第二个约拿就是没有100%的顺服，前面是完全没有顺服嘛，现在呢，三分之一的顺服而已。所以顺服的功课不容易学，但是呢，却很重要。上帝这么好，给他第二次的机会，请问上帝可不可以找别人啊？他只有约拿这一个人吗？ No No No， 上帝为什么怜悯他？今天为什么在找彼得？可不可以找别人？也可以啊。今天为什么找我？因为怜悯我。 但是请记得，神写了第二封信，你要注意看，你不要再错过这个机会了。人生没有多少机会，不要再错失，不要觉得我还有，不晓得明天如何。请记得抓住上帝给我们服侍他的机会，趁着今天我就抓住，我要跑就跑到底，我要顺服就顺服到三分之三，都要完整。你呢，就像保罗一样，当跑路我已经跑尽了，不是跑一半，跑三分之二，而是完整的跑到底，那才有后面才有公义的冠冕等着我们吗？是吗？是的。 OK， 所以第二个告诉我们说，约拿有顺服吗？有，他是三分之一的顺服，这个就很提醒我们千万要走到底。好，你看到走到也这个三分之一的时间就开始宣布了，好，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就必什么倾覆，再等四十天，把它圈起来。好，注意听咯，再等几天啊？四天吗？五天吗？七天吗？几天啊？四十天。请问你们很多的时间给尼尼微城悔改？有。弟兄姐妹，有人说耶稣再回日子耽搁了，彼得说错了，错，从创世到这边时间没有啊，神没有审判啊，错了错了，神是不是单言啊？神是什么？怜悯我们，他不要一人沉沦，要人人都悔改。他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因为他是永恒的主，他的心就盼望每个人都能够遇见怜悯的主。不要忘记上帝的属性，请记得先怜悯后审判，上帝总是做这种事情，先怜悯后什么审判，或者讲直接说先警告后处罚。这就是父母亲嘛，父母亲是不是这样子？我给你警告吧，常常小孩子的时候我们都喊一二，这是干嘛？接下来三就干嘛了？啪就下来了吗？为什么要一跟二呢？为什么不能直接三呢？给他什么悔改的时间吗？警告的时间吗？是吗？才会一二吗？请问上帝是一跟二吗？ No， 他讲一二三四到四十，有没有耐心啊？很大的耐心哦，他不是一二三就啪下去啊，四十才下去。请问又够不够怜悯啊？够。悔改时间多不多啊？多。所以我们在万叹兄弟，你在世上不悔改，那有一天面对审判，你要对自己负责，听清楚吗？神不仅给四十天哦，给我们可能四百天哦，四千天哦，盼望大家都有机会悔改，但是有继续下去不一定，请记得审判会来到，恩典会有它的时间性，但是审判会来到。好，注意听哦，再等四十天，你看上帝的怜悯何等大，他说过了四十天呢，尼尼微必什么倾覆，必把它圈起来，上帝审判一定来到，那是毁灭性的审判，整城都会什么消失，上帝警告他们，你看吗？这个就是约拿要去宣布的话语，他要宣布上帝的审判，他要宣布要悔改啊！弟兄姐妹，真正的福音跟审判有关系，真正的福音是好消息，但是他好消息是他后面的结局是这么凄惨的，所以好消息临到你，你只要悔改，好消息就可以得到救恩。所以我们千万传福音，请记得不要不传天堂跟地狱，这是人的结局，要传，家了解吗？不要说信耶稣就得永生而已，你要记得得永生有天堂有地狱都要讲得一清二楚，让他知道说神会有审判的，那我们才能够把福音讲得完整，讲明白吗？这个时代有时候福音啊讲得太简单了，信就好了， No No No， 要悔改才能够真正的信，要先信福音，很重要的，要先悔改然后再信福音，神的话是如此的真实，所以每个人传福音的时候请记得先悔改，后面才有什么真正的信心。好，这么讲下来，约拿走了一天宣告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了。好，你看到那个效那个果效，尼尼微人信服了神，把他圈起来信服神，他讲到什么倾覆倾覆代表什么呢？审判来到，然后四十天的期间给你们悔改，然后这个话一讲出来的时候，尼尼微城的人信服了神。请问有没有果效啊？很有果效，悔改了。弟兄姐妹，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人怎么信道？因为有人传道， 怎么又传道？因为有人差派，讲清楚吗？谁差派？神差派啊！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怎么差派宣教士？宣教士这个字根就是什么？使徒的意思哦，差出去的意思啊，被谁差出去？被神差出去啊。被哪个地方拆出去？被地方的教会拆出去啊！他出去有使命，他不是代表他个人，是代表上帝的心意去。他就是天国的大使，是教会拆出去的大使。他有使命感的，他那边是有任务的，他在当中要埋下去的，要把上帝的话传讲出来的，要神的能力恩典临到那个土地的，要带人悔改归向神的。宣教士是这样子的意思。不是去那边哇，拿个皮箱飞到那个地方过一个生活，那不是目的。那个真正的目的是有使命的，他是被拆出去的，那个叫 mission， 有任务的，知道方向要讲什么的，照着上帝的声音，所以他是天国的大使，或者叫做传令官。上帝是我们的王，他给什么信息，传令官呢？不能打折，全部讲清楚。但是你看到吗？请问约拿是好的传令官？有没有百分之百？没有，他走一天而已，神说三天，所以他们完成啊？没有，这个就不是尽忠，不是一个忠心的传令官，他是走三分之一的路。所以我们看到呢，也提醒我们，好，接下来尼尼微信服神，你看到很大的复兴就来到了，便宣告禁食，从大到小都穿什么？麻衣啊，把禁食圈起来。禁食代表什么呢？禁食代表说我们非常非常的认真，我们把食物放下，要好好的寻求神，让我们的饥饿感呢，代表说我们呢看重上帝的审判。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从最大到最小，你看到吗？大大小小都禁食，大人小孩都禁食。哇，这个是很大的复兴了，而且是什么？全国性的，你看到吗？所以在人类历史当中，有没有全城全国信主的？有，你看到吗？这很奇妙。那传福音有没有果效？有，传多久？一天而已，看到吗？所以如果你是约拿，你会觉得哇，赞叹神啊，有没有？早顺服就好了嘛，也不用跑到鱼肚里面啊，就这样讲就全部改哎。请问是约拿的厉害吗？约拿是很顺服的吗？约拿很完整吗？他讲道很清楚吗？我告诉你，他还是很多的不甘愿在当中，他本来就不想去的，是不是？是逃兵嘛？逃，一直在逃。第一章讲他，后来呢，是因为遇到什么？遇到灾难，他悔改了，然后去的时候嘛，安尼唔甘愿去的，那去了好了，我就随便讲讲，啊，竟然全部复兴。所以你发到一个问题来了，其实传道人没有完整的啦，传道人也常常会起起伏伏的啦，宣教士都一样，我们都是一样，不完整不完全，因为我们是普通人。但是你愿意顺服，上帝就可以工作。只要你愿意顺服，不是因为你好 ，no， 是因为你顺服，上帝透过你就能够工作。哪时候工作？因为你顺服那一刻，神就开始工作，神就预备人心悔改归向神。你看到圣经没有记载多少，只记载一句话，只要宣告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就倾覆了，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城就倾覆，就两千姑娘。有没有复杂内容？有没有准备要准备一天的讲到一天的马博啊？看到吗？果效是因为在顺服里面，功效是因为顺服里面，顺服会决定你的功效。阿们。也不是做什么，他本来就是逃兵嘛，只是没有跟人家讲我是逃兵而已。我刚刚还从肚子被吐出来，你闻到我的鱼腥味啊？你看到吗？这么不完整，这么这样不顺服的，一样可以被神所用，因为神再给他机会。好，你看到他讲话之后呢，全场包括全国都相信他讲的话，然后呢他说禁食祷告从大到小，接下来还有一个字，都什么？穿麻衣啊。什么叫穿麻衣？代表说好像有丧事了，伤心的事了。那麻衣在他们时代叫做黑色的粗布，黑色的，你可以想象吗？ 大家都穿麻衣呢，本来都穿彩衣，忽然间都穿麻衣，整街都是穿黑黑色的。哇，这不是国殇，这是什么？是全部都回转，很大的复兴。好，接下来第六到第七一起来读呗，请来。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
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灰中。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臣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
好，把它读完，来八跟九，预备，请。
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
好，这边在另外第三段，这信息刚刚讲什么信息呢？再等四十天，尼尼微必倾覆了。这两句话，这个信息啊，这个消息就传到尼尼微王的耳朵了。那尼尼微城的王就是我们就是亚述王的意思。你看这个消息，以前呢不像我们有那有什么就打电话一大堆，没有，他完全是什么口传，而且呢一传下去传到什么哇王的耳朵了。哇，王呢，你看到他谦不谦卑啊？谦卑。不要忘记哦，亚述是个帝国，亚述王是非常残暴的，非常凶残的。这么凶残人，他应该怎么样？抓起来，怎么样？马上就把他砍了，乱讲话，是不是？可是知道吗？他一听下来，忽然间完全是逆向，他悔改，悔改耶！你有没有看过一个领袖、君王、暴君可以悔改的？答案是有。弟兄姐妹，我们对我们的国家有盼望，在怎么样的政府都有机会悔改，只要我们做该做的事情，该传的福音要传下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你看亚述帝国的王这么凶残的，常常就是暴君呢，但是呢，听到这个消息，一马抓了一弹，一样的天堂地的信息，只要遇过人都会皮皮尊。我讲过了，像红汉利一样嘛，去过地狱啊。一秒钟而已，回来皮皮尊，马上回转，是不是？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勇敢的传讲福音，不要担心神会工作。阿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只要回转，大人小孩都有机会得救，连领袖最高的君王都会悔改。好，你看到吗？他们这个信息传到尼尼微王亚述王的耳朵，他就下了宝座。话讲下了宝座代表什么？他愿意离开他的座位，离开他的权柄权位，你看低头顺服，然后脱下什么朝服，那是王的军服这个君王的服装，然后披上麻布，跟所有的百姓一样，然后坐在灰中。好，这个披上麻布刚刚讲过，就是黑色的粗布，坐在灰中代表绝望无助的意思，那叫披麻什么蒙灰啊。你看领袖带头悔改耶，全部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又下令，他下令通过人说什么呢？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什么喝水。然后人跟牲畜就当披上什么麻布。弟兄姐妹可以想象吗？一个王下命的时候，全国要不要听啊？要，全部都穿起麻衣啊，黑色的麻衣。那很特别的，不仅是人，连什么羊啊、狗啊、牛啊、猪啊，全都铺上黑色的衣服，满街都是黑的，连你的羊、你所牧养的狗都是黑色。这么彻底的悔改，有啊，这个叫复兴啊。弟兄姐妹，我们要努力祷告。台湾曾经被预言复兴快来到了，这个才是真正的全国的复兴。不是少少人，是全部都看见吗？通城人都相信神了，通城人都可以信耶稣，这答案是真的。因为这个哈拿就是这样子的啊，约拿，抱歉，约拿就是如此。我们看见，好，接下来有个很重要的，什么是真正的悔改？除了外面的姿态， 还有真正内在，看下来他的内在是真正讲到悔改这两个、这个一个定义。我们看到第八节、我们看第八节是今天要导读的地方，人与牲畜都披上麻布，人人切切什么祷求告神，求告神，他们开始热切跪在地上来祷告，在那边热切的寻求神，这是很重要的。悔改跟祷告绝对有关系，悔改跟膝盖是有关系。我们看见真正的复兴都是跟祷告有关系。第一间教会是祷告十天之后，然后怎么样，一票人信主，就三千人嘛，是不是都跟祷告有关系？所以我们不要懒惰于祷告。如果你全家要得救，你要付上祷告的代价；你公司要得救，要付上膝盖祷告的代价。你要比谁都认真，相信复兴就临到你所祷告的那个地方，这是祷告的代价。好，祷告你看到吗？真正的祷告求告，这个是真心的悔改，有几个很重要的要素在当中。他说第一个，个人要什么？回头。画起来，真正的悔改跟回头有关系。什么叫回头？就是我走错路了，然后就回过来，哎，这个才对嘛，那个叫回头嘛，所以跟 U-turn 有关系。好，再来第二个什么呢？离开，离开所行的什么恶道，这条路是邪恶的道，你呢啊知道错了，方向不对了， U-turn 过来，那个叫回头，然后呢接下来走离开啊，那个叫离开。不要只说哇我错了，哦，神对不起，哦，我好错了，然后呢继续走下去，有没有离开啊？没有离开。所以记得真心的悔改跟离开原来的路有关系，那是邪恶的道，你不要再走下去，一定掉到地狱流荒火湖，所以要 U-turn。 然后回头之后呢，圣经第二步说要离开，第三步更重要，丢弃手中的什么强暴，要丢掉，把你手中那些污秽的、败坏的、不舍神的全部丢掉，不要抓在你手上，代表说要付代价，你偷人家的要还给人家，那些黄色书刊啊、报章杂志全部丢弃，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不要扔在你手上，全部丢弃，很重要。这三部曲是真心的悔改，不是外面进食披麻蒙灰而已，回头离开离弃三部曲，那个是真实的悔改，不是只是流下眼泪说主啊我错了，错了又怎么样，有没有离开啊？没有。有没有离弃啊？没有。如果同居的要离开，要什么？离弃。如果贪污的要离开，也要离弃，不要在最终当中，要下定决心。好，这是真实的悔改，不要只是悔不改，在神面前呢你就看到结果了。好，接下来你看到吗？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请问王知不知道神的心啊？不晓得，但是他有没有听到上帝透过约拿的信息？有了，他就做他该做的，那上帝就会做他该做的。好，上帝看到他真的这个王呢有带全国悔改，你看到吗？接下来上帝到第十节就告诉上帝给他们的心啊，预备，请。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
离开恶道，
他就后悔，
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
好，这边说啊，神查看，把它圈起来，神的眼睛早就看见。那为什么现在又多一个查看呢？因为神其实一直在看人有没有悔改的心啊。其实有些人哦，有一个很啊怎么很错误和是一个谎言呢、他说只要我不认罪，神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种话？我不要认罪，神是不会知道的。我告诉你，不要骗自己了，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主，他知道你的过去，他也知道你现在跟什么未来。怎么说？我不要认罪，神就不知道，那神就有限咯。你没有讲，神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啊，他都知道。那认罪要你认罪，目的是什么？为了要打你吗？要来恐吓我们吗？不是，只要我们认罪，神的怜悯就来到。 只要你认罪，神的祝福、神的帮助就会来到。只要你认罪，神的帮助一定会临到你身上。阿们。认罪的目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不是要打我们，不是要来审判我们，而是要来帮助我们。所以一定要离开那些谎言跟控告。有时候我们很怕认罪，因为认罪好像面子啦、自尊啦，怎么办呢？面子、自尊怎么办呢？弟兄姐妹，不要担心啊！你要记得认罪悔改，神就要帮助各位，使我们能够得到神的怜悯，不会一直在那边或爬不出来。这是很重要的唯一的道理。所以你要聪明，面子不算什么，立刻悔改。我告诉你，只要认罪悔改，以后你人家尊敬你比以前更重。认罪可能一天两天很难看呢，感谢主，后面二十年人家会哇，是不是？是。所以如果我们老是看自我，很在乎表这个什么面子啊，那个自尊胜过一切的，很难重新被神帮助。约拿有没有认罪啊？第二章有没有认罪？约拿有了，他躲在肚子里面，一肚里面有没有认罪啊？有吗？用诗篇祷告悔改嘛，对不对？他要认罪。上帝怜悯呢？有没有怜悯到他？有。其实他在鱼肚没有人知道他，他开悔改道会的，在那鱼肚里面了。OK， 但是他认罪了，神就救他。何时认罪，何时就噗，叫做出死入生。你要走出你的坟墓吗？出死入生吗？重新有新生命吗？悔改是唯一的道路。不要在乎自己的面子，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因为在神面前我们都是要悔改的。连君王都悔改了，我们 没有什么不能悔改的吗？好，只要悔改，你看到吗？神就查看他的什么行为。所以为什么要用行为？因为他是动词，悔改是动词哦，请记得哦，不是丢啊，流下眼泪而已，是真挚的离弃、离开。刚刚我们讲到那个字很重要。好，接下来呢，见他们离开什么恶道，圈起来，那个就是离开、离弃了。见他们离开，过去拜偶像，现在不拜偶像了；过去打老婆，现在爱太太了；过去虐待孩子，现在爱孩子了；过去讨人家的债，然后高利贷，现在还人家了。有没有？怎么真实悔改啊？有了，因为神看见了真实的悔改。好，接下来我们刚刚同工、有讲到神就后悔。其实原文意思、不是后悔的意思，就是刚刚前面那个那几个字什么意思呢？看到他们回头离开之后，神在第九节就转意。神不会做错事，神就转意。他本来定义要什么四天要审判嘛，这是他的旨意，但是给你有什么选择的机会，后悔改的机会。时间到的话，我就照我的审判来到了。但是四十天之前，只要三十九天你都愿意悔改，还是有机会。那个叫做回心转意。不然你翻译有问题啊，后悔好像叫什么，好像我做错了，不好意思我做错，那叫什么后悔嘛。神会不会做错？不会嘛。神会做错那就不能当神了、他是 有所能有所不能啊，有所知有所不知了，算错了拍死啊，圣掉，不会。神有没有后悔啊？不会后悔。神会回心转意，让我们知道原来神的怜悯是如此的，神总是给人家恩典，让人家有机会悔改啊。所以到最后你看到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你看到吗？那你说神说有就有，命令的力呢？但是请记得，神有主权在审判这件事情。其实神不是要审判人、他只要审判魔鬼，你知道吗？他不要审判人，只是人不愿意跟随上帝的话，然后一直跟鬼一直走，神就一直一直在整天招手，盼望他能悔改，这是上帝的心。好，所以你看到第三章讲到一个重点，是神的怜悯。神的怜悯呢，有透过什么？第一个，人必须要顺从，百分之百的顺从，不要三分之一的顺从，这很重要。第二个呢，请大家记得要信靠，要信靠，这是很重要的怜悯，要相信上帝的话，那个叫信靠。神说什么，我们百分之百的信靠。第三个，圣经告诉我们要求告，要求告神的怜悯就来到，要附上祷告悔改 真实回转回转的代价，要离弃的代价，那个是真实的求告。第四个很重要的，他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上帝呢给我们查看的机会，我们让他看真实，让他看见我们真实的行动，这样的祝福怜悯呢就会下来了。所以我们复习今天主要的，上帝在讲什么？上帝要讲他的心。第一个，先怜悯后审判，先怜悯后审判。或者呢，上帝呢也告诉我们说，先给恩典，后来呢才是管教下来了。这个就是上帝的心。好，第二个你会察觉到，人悔改，牲畜也会蒙福。这讲到什么呢？我们读过诗篇三十六篇，不是读过吗？耶和华，人民牲畜你都救护，人民牲畜你都什么救护。所以这个神哦，不仅爱人，爱什么？爱你家的狗，哎，爱你家的羊，哎，猪啊，连牲畜他都什么爱，都救护，不会灭他们的。你看上帝怜悯大不大？大。你看全国都披麻蒙灰，连狗啊猪都穿黑色衣服，这何等大的悔改哈！好，第三个是我们的行动了。等一下我们要来祷告，好不好？我们要为三个方向祷告。第一个呢，为自己的信心信仰的祷告，让我们的哈拿是百分之百顺服的哈拿，里面的不是三分之一。好，抱歉，约拿要完全的顺服上帝，明白吗？不要只是三分之一，要完全信服我们的上帝。这是第一个祷告，为自己里面的约拿祷告，百分之百。神要你做什么就做吧，呼召我们的我们就去信。第二个，请记得为台中 City 来祷告。台中市可不可以悔改啊？可以的，要有信心，尼尼微都可以悔改。台中市可不可以悔改啊？可以的，为我们住的城市祷告。第三个，要为台湾中华民国来祷告。为了什么？小英总统来祷告，尼尼微、亚述王都可以悔改。请问小英可不可以悔改？可以的，这样明白吗？你们要有信心，相信上帝会工作。只要我们传福音，我们祷告，父亲一定会临到台湾，不会错过台湾。我们站起来祷告，来，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我们开声来祷告，来，哈利路亚，西亚拉高沙。